是主百里而已，我主我王，求你所知，以我光年为安见，满足你心。亲爱的主，我愿传颂你，我灵欢喜敬拜你而已。哦，主啊，求你所听，以我光年为甘甜，满足你心。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是这样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并因信得生。我相信，来，
我相信你是，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所以我来，我要爱你，所以我来，我要敬拜你，你在我生怎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是会完全，我相信你，所以我爱，我要爱你，所以我爱，我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何为，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是神，我相信有主宝血，我相信你复活，所以我爱，我要爱你，所以我爱，我要敬拜你，你在我身怎为何为，我一生敬畏你，所以我要爱，我要爱你，所以我要爱，我要敬拜你，你在我身怎为何为，我一生敬畏你。 在我生来从未过安慰，我一生敬畏你。
让我们大家仍然吃力，我们凭着感恩的心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最后请最强长老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是的，我们一生要敬畏你，因为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人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主，不依赖你的救恩。主，你曾说你要将心里的要，你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应着景象，因为主你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主啊，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侍奉你，专靠你。主，你就将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传扬起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样的感谢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阿门。
是的，主。是的，阿们，阿们。是的，主，阿们。是的，主。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是这样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因着十字架爱。来，
主你的圣灵为我生，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感动我的灵魂，你已背负我的痛苦，以你手边上我的一只，以你手心把我的平安，主啊，我会回到你面前，我要经历一直和平安，祝你的身体为我生，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谁来感动我的灵魂，一一杯手边上我的一生，以你手心把我的平安，主啊，我会站到你面前，我要经历一直和平安，一直和因这十字架重罪的赦免，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尽我的决心，因这十字架，
医治和平安，
医治和平安，因这十字架，重罪的赦免，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尽我的罪孽，因这十字架，
医治和平安，
医治和平安，因这十字架，重罪的赦免，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尽我的戒戒，因这十字架。
让我们一起朗读经文。今天要朗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65篇。有圣经的请翻开圣经，你的圣经；没有圣经，请看大屏幕。 好，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诵，一共十三节。来，神啊，西安人都等候赞美你，所喜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以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救着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大能束腰，又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声音和其中波浪的声音，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了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歌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的道路滴下了滋油，让我们心存感恩，唱与主接近歌。我们唱第一段、第二段、第三、第五段。
将你主接近，更加接近，就是在十字架高举我上。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强长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实在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哈，更加与主亲近。这首歌可以说陪着我从小走到大，走到老，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在平常什么地方会常常听到这首歌呢？追思礼拜，更加与主亲近啊。但是我们属主的人哈，我们一点不怕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到更好的地方啊。其实那个应该是我们常常羡慕的。刚刚有另外一首诗歌啊，叫做《因着十架爱》啊。我跟他考一个试哈，你们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吗？哎呀，你怎么把答案讲出来了？简古云哈，简古云是简伯伯的女儿哈，她在林良堂聚会啊。所以看到也觉得格外的亲切啊！那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今天呢，本来是Joseph 长老讲哈，但是因为他身体还是没有很好啊，他礼拜二发烧啊，然后可能有些感染啊，所以医生给他开的抗生素哈，现在烧已经退了，但是身体就是体力还是不够，还需要休息。我想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他啊，那希望他下礼拜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我就跟他调换了啊。那今天呢，我要跟他讲的题目呢是门徒品格的操练啊，算一算呢，我们来到这边哈，已经快一年了哈，我们去年九月出来的对吧？啊，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自己是非常的感谢神啊，神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啊，外面还有这么漂亮的这个草皮、水池啊，这么美丽的阳光，这么大的parking lot 啊，这么宽敞的空间啊。啊，我们还有 Koya， 那每一个年龄的孩子，他们也都有他们可以聚会的地方哈、啊，实在是非常感谢主啊。那每一次来，我们的桌椅都已经摆好了他们有很好的 surface， 也整理得非常干净。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进来之前才刚 remodel 过的哈、啊，其实跟新的一样了，所以非常感谢主。真的，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其他的敬拜的地方或是教会哈。啊很少看到有这么美的场地的，很少看到。我觉得我们的神对我们真好，你觉不觉得？啊，觉得吗？感谢主啊！那不止如此啊，神给我更是也给我们这么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同心的侍奉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从母堂来的，或是从其他教会来的啊，都在这边的一同来侍奉。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要搬东西。把我们的器材，我们 set up 我们的音响啊，我们的场地啊，青少年儿童啊，他还要铺垫子，还要带一些他们需要的这些用具，甚至青少年还要准备早餐。哇，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真的很有爱心，也很愿意摆上。那我们感谢主，也因为这样子，这个爱在我们当中，让人被这个爱所吸引。啊，一同来侍奉主，这个真是非常美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诗篇113篇第一节这边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非常感谢主啊！我希望我们继续在这边啊，能够见证荣耀主的名啊。那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这么好的同工哈、啊，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一个使命的啊！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享受这么美好的场地。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有两件事情。大使命怎么说呢？他说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那做主的门徒里面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 因为他下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给他们施洗，你就要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归主，传福音领人归主，大使命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教导训练领人来侍奉主，因为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训这些刚刚信主人 来遵守。所以大使命一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一个是教导训练领人来侍奉主。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我有没有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都在了，不管你是教儿童主日学、教青少年啊、带查经侍奉的，都直接间接跟这个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觉得的话呢，也许聚完会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啊，我来帮你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参与这个大使命。那我们知道教会的产生跟教会的目的，除了敬拜主以外，也就是要遵循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大使命不只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整个教会来参与大使命，每个个人来参与大使命。那教会呢，的确是一个训练门徒一个很好的地方，教导训练你们来侍奉主。所以呢，我们训练教会呢，就是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配搭服侍，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我们的主。但是我不晓得哈，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哈，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做事情可能还容易一点，可是要跟人配搭相对有没有比较难一点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哦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地方的啊。我们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事情，我们更是学习怎么样来与弟兄姐妹配搭，怎么样来同心合意明白主的心意，一同来侍奉主。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哈，越觉得做主的门徒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主门徒不是容易的，或是说做一个好的主的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尤其是在我们彼此的配搭同工当中。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哈，门徒品格的操练，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练哈，我们一起来练哈。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么许多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侍奉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也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觉到这个使命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个使命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带领人来做主的门徒，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心被恩感，能够明白主的话，也能够行出主你所教导我们的。感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以弗所书哈是保罗在他侍奉的晚年那时候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大概60年左右哈。那时候呢，他已经侍奉神差不多有将近30年了。那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他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狱当中，但是他的心呢还是一直想念着这一个他所开始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所以他也写信来勉励他们。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提到蒙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被主所召的。我们原来都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原来都没有盼望，我们都原来走向灭亡。但是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呼召出来，把我们召出来，召出来来能够领受他的救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被他所洁净，能够来侍奉他，来敬拜他。但是呢，我们得救之后呢，不是只是停在这个阶段，我们更是要有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会慢慢成长的。我们的得救呢，虽然我们不是因为行为，但是一个有真实的信心，它是不会没有行为的。一个真实的信心，它是会带出行为的。所以呢，保罗就劝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怎么样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他下面就告诉我们几点了。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有主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努力的，需要有食物去喂养的。这个食物就是神的话，我们必须与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读经，来祷告，来灵修，这样我们生命就会成长。成长之后，我们要来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教会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教会也是被主所呼召出来的，我们所有被主所呼召出来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来侍奉主。我们各自做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各自做肢体，有人做眼，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口，有人做耳朵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彼此配搭成为基督的身体。可是呢，也因为有这么许多的不同呢，对同一件事情呢，我们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侍奉的经历都有所不同，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觉得这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些不同的当中取得一致，怎么样能够合一在主的里面一同来侍奉呢？我们就需要学习了。这边告诉我们要谦虚，凡事谦虚。那凡事谦虚就是说，不要总是自以为我是自以为我对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需要学习的地方我自己信主很多年了，侍奉也很多年了，那以前对事情的处理我也有一些过去的做法所以很自然，当我们在碰到同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很自然会用原来的方式去做可是我发现好像就不一定了。以前做的时候是这样子，现在做的是这样，这个现在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时候发觉好像有同工不以为然，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方式去做。这是我自己在这个侍奉神，尤其我们在新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在继续的不断的学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不够谦卑就觉得我们就省点时间吧，反正就这样做了我们也没太多时间讨论的等等所以可能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我骄傲自以为是。那我觉得这方面呢，我很需要学习，学习怎么样凡事谦虚。尤其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侍奉主的人，真的要在主里面，在主面前，在人面前谦卑。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圣经说到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摩西那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我们知道摩西是圣经中少数与神面对面说过话的。神借着摩西行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神迹，神也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摩西五经是犹太人的宝典，摩西在以色列的地位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可是我们发现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向他埋怨，没有水喝了，没有肉吃了，甚至公然反抗他的权柄。那摩西时候，他有时候也很急啊，看到百姓啊，居然在山下拜起牛犊来了，气得把两个法板摔在地上。但是这一点神没有怪他，又再给他做了两个法板。可是有一次，神叫摩西吩咐石头出水，对吧？因为百姓需要水。可是呢，摩西一方面呢气百姓的埋怨，一方面呢他有心急啊，就用杖打了磐石，而不是用吩咐的。我们知道水还是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因此他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神太严厉了，处罚太重了。但是你知道，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像摩西这样为神摆上的，神都没有放过他，那何况我们呢？我觉得我们一起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主的门徒，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的仆人，凡事谦虚，凡事谦虚。第二个呢，讲到温柔啊，说实在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温柔啊，因为呢我们通常都以为温柔应该是跟姐妹合在一起，对吧？啊，那你也很少形容弟兄是很温柔的，起码不是。可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温柔啊，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温柔也是圣灵的九种果子之一啊，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应该会有温柔的表现。几个月前呢，我曾经在电话中啊跟两位弟兄讨论教会的事情，讲着讲着呢，我声音就慢慢大声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弟兄你误会我了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哈、啊。但是呢，我又心里又比较急哈、啊，就很想去解释，去纠正他的想法。哎，可是我发现没有什么果效。那拉杰在客厅里啊，听到我的声音比较大，就跑过来提醒我，小声一点，慢慢讲。非常感谢神啊，这个神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那真的我就很缺乏温柔哈、啊，缺乏温柔、啊。我谢谢拉杰，他忍耐我30多年了，所以你们才忍耐我还不到一年啊。对不起啊，你看啊，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比较冲动啊。你知道是谁吗？彼得，对吧？他常常好像没有经过大脑就讲话了，话就冒出来了。有一次他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他说我要来，对吧？耶稣好，你来吧。哎，他也真的就下去了，下船了，走在水上了。我相信他刚开始可能觉得非常的神气，对吧？嘿，你看我也可以走在水面上。可是走着走着怎么样啊，风浪这么大、啊、哎呀，我都没注意到这么大的风浪啊，就信心开始小了，哎，往下沉了。我在想哈、啊，应该拍一个电影描述这段故事哈、啊，看彼得他那个心情的改变。刚开始可能觉得很神奇，对吧？你看我能够走在水面上，可是当他一开始有这样心态的时候，就往下沉了。就开始丢人现眼了，是吧？啊、哦，那你看哈，在山上变相，主耶稣带着他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结果以利亚、摩西都出现了。哇，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场合！摩西是旧约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什么场合比这样一个更荣耀的场合呢？哇，彼得非常非常的，他一方面非常的害怕，一方面我相信他一定非常的非常的喜乐。他就跟主耶稣讲：“好不好？你们就在这里，我帮你们搭个棚子，啊，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主耶稣有没有理他？没理他。我们下山去吧，下山去吧。那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啊。彼得很有义气的说：“主啊，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总是不能不认你啊。”结果真的在鸡叫三次以前， 他不认主，不认得非常彻底，还先逃跑了。所以你看，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直口快，显得有点鲁莽的人，常常说错话，做错事，在主面前，在同工面前丢人现眼了。可是主耶稣有没有丢弃他？没有，没有，主耶稣没有丢弃他，主耶稣还是很有耐心的来塑造他，给他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之后，他得到了更新，他成了耶路撒冷门徒当中的领袖，他后来也在教会里面待下来，做了教会的长老。你看他所写的彼得前后书，他多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教导他们要忍耐，要顺服。他语气温柔了许多，温柔了，彼得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了、凡事谦虚温柔。箴言告诉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这是我很需要学习的。那我在家里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啊，有时候我跟拉杰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因为观点不同啊，那我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拉杰就提醒我，你需要这么大声吗？哎，是啊，好像不需要，就稍微小声一点了。哎，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管用啊，你们试试看啊，下次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啊，声音大了，你也不要跟他一起大声啊，这个不好啊，你就提醒他一下，你需要这么大声吗？不需要，不需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温柔是很不容易的哈，我们一起来学吧啊。所以，我也不吝于告诉大家我的软弱哈，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学，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啊，这也是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啊。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急性子人哈，那所以有时候呢，我就会跟神祷告，主啊，你给我一点耐心吧。哎，神真听了我祷告，你知道吗？他就在周围安排一些人让我要学习耐心的，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都需要学习，都需要被塑造被磨练。最近有一个弟兄到我们家，他就跟我和拉姐谈到他教会的服事。这弟兄非常可爱，他以前在母堂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多的侍奉啊，因为他孩子的事工作的事也很忙啊，甚至有时候也不一定固定来聚会啊。但是到新堂之后，他真的非常的摆上啊，那不只是礼拜五来，礼拜天来，甚至呢祷告会他也常参加啊。可是他告诉我们说哈，他有种挫折感。什么挫折感呢？好像他这个在服事的时候，要找弟兄姐妹一同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哎，没人理他。自己微信呢，也想要一点意见呢，回应一下呢，哎，也没人回应。他说，在公司里面，起码大家都有彼此的尊重哈，不然用 paycheck 稍微约束一下吧，大家都会回应的。怎么在教会里面想搞不起来？啊，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好像，但是可能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教会真的没有什么约束力，对吧？你要来要不来，你要做要不做，随你，变成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当教会动员起来的时候，是最有力量的。为什么？因为自动自发的，圣灵的感召的，神的爱来呼召我们，我们来回应神的爱。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松散，但是却是最坚强的，自动自发，甘心乐意。所以所以我们就劝他不要灰心了啊，继续努力啊，也学习忍耐。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啊，那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诗班里面参与侍奉，他们两个歌唱得非常的好啊，对的也很亲切，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愉快。可是呢，唯一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常常迟到，讲好了聚会了，至少迟到半个小时，有时候都快一个小时了。哎，不止一次啊，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子啊。哎，我们在想说，是哦，他家是比较远，是没错，开过来，他们在 South 啊，South 整合 C 开过来，起码都要二三十分钟啊，是比较远一点。可是，是不是说我们讲好六点钟聚会，他是六点钟才从家里面出门呢？我们在想到底什么原因啊？ 他的钟是不是慢了？他车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开车太慢了。我们就想各种问题啊。哎呀，怎么想呢？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我们最后说好，你迟到一分钟罚一块钱。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钱打起来吃饭。这位老兄老姐还是照样姗姗来迟，罚钱，交吧，就交钱。不过呢，他有一个好处，他每一次一来哈，就跟大家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又迟到，对不起，对不起，来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啊！”你真拿他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就这样过吧。可是最近几次我们有机会再聚的时候，哎呀，比我们还早到，我就很压抑。哎呦，你们怎么变了？他说我们悔改了，悔改了，不只是准时到，还早到了。我说感谢主啊，赞美主，赞美主。忍耐是有果效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需要忍耐，啊，拿杰在教会的诗班服事，那诗班服事里面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有的唱的蛮准的，有的唱没有那么准，啊，本来是四部的，可能变成五部、六部有的可能。那有些呢，自己走音的都不知道啊，还唱得很大声，需不需要忍耐啊？需要。尤其哈，为什么？尤其有一个姐妹特别需要忍耐，因为这个姐妹呢，她对音感非常的敏感，你音稍微走了一点呢，她都知道，她都听得出来。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带诗班呢，拉姐非常的佩服。哇，这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念诗啊，荒腔走板啊，她还是安若，她是安然自若的在那边。稍微小声一点，大声一点啊！啊，不止一次，今年累月的，哇！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我们很多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啊，需要忍耐。弟兄姐妹啊，其实你们对长老也需要忍耐啊，因为每个长老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嘛。那我是一个急性子人啊，我讲话快啊，吃饭快，走路也快啊。常常我跟弟兄们在一起吃饭了，他还没吃两口，我已经吃完了。我妈妈以前常跟我讲：“强啊，你吃饭要慢一点，好像你从来没吃过饭，好久饿了好几天了，跟别人抢。”哦，对不起啊，我想弟兄们包容我一下，这个江山易改，我吃饭还是很快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的师母啊，她说：“徐强啊，我听说你吃饭很快啊。”哪一天我要坐在你对面看你怎么吃的，我说你不必看了，你眼睛一眨我就吃完了。有人会说哈，你是不是在当兵的时候学的哈？不是，当兵的时候其实我让别人吃啊。当兵其实你要吃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吃好的东西，可能你需要速度快一点了。那我不是在当兵的时候学的，我是小学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换了一个学校。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是男生都在一班嘛，啊，五六十个男生啊，很多男生早上不到一半，他中饭就已经吃完了，吃得很快的，然后便当一打开一下就吃完了。我每次都发现怎么最后只剩下一两个，就我差不多最后了。有一天我就发愤图强，我一定要加快我吃饭的速度，所以呢，我就看我前面那个同学，他在吃便当的时候，我也在吃便当。他咬一口的时候，我赶快咬一口，我还没嚼完，他又咬一口，赶快再咬一口，所以我就这样子训练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呢，我就慢不下来了，一直到现在。你们需要包容我，对不起啊。那不只是啊，吃饭还好了，说实在的，我讲话也讲不清楚。我很喜欢听北京人讲金片子，真的很好听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对夫妇刚来的，到去附近看个门诊啊，因为他们不是地方不熟，我就带他们去看门诊。那要填啊，要什么，我就帮他翻译。我看到这个柜台的这个小姐，她怎么在笑啊？她是美国人啊。我说你听得懂中文吗？她说我听不懂。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中文很好听？他说是，因为这个姐妹讲了一口的金片子，哇，非常标准，连老外都很欣赏。但我不能了，我讲不出来啊，卷舌音讲不出来啊，所以大家也需要包容啊。而且我讲话也比较沙哑，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呢，这个会有点单调啊。那我有时候老人家精神不济啊，打瞌睡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你坐在那边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谢谢你们的包容啊。我们需要啊学习啊学习怎么样来忍耐啊，彼此忍耐，学习谦虚温柔忍耐。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啊，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啊，教会跟组织不一样哈，教会虽然也有组织的功能在里面，但是呢，跟公司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你在公司里面呢，他为了讲求效率，为了讲求结果，要讲求赚钱，他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能力来最少的发挥达到目标，是不是？啊，所以组织要讲求的是效率，你没有效率呢，哎，对不起。把你 lay off 了，或是说你工作没有果效的话呢，就把你调了啊。这个是公司，是组织，但是教会不一样，教会是家。一个家就要注意到每个成员他的状况，你要去包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步调。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粗心大意，有人细心体贴，有人含蓄，有人有话直说，有人常常感恩，有人常常担忧啊。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每一个人也都有他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呢，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缺点的，你从一个另外的角度呢，很可能就是一个优点。所以我们就要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给别人也给自己成长的空间，成长的时间。一个人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灵里面的成熟也需要时间的。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彼此的包容，给对方成长的空间。你看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们刚刚说过，彼得是个急性子，做事很冲动的。那雅各他的名字叫雷子啊，据说他的性情他也是比较激烈的啊。多马是一个多疑的，耶稣复活了他还不相信。还有一个加入了分类党啊，是一个犹太教的激进组织，他们这当中有一半，将近一半是渔夫，还有税吏啊，他们都要学习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包容啊。不只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人可能都要包容了。有一次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跟主耶稣求什么，将来主耶稣得国的时候，可不可以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左丞右相啊。哇，这个母亲实在非常的伟大，跟耶稣做这样的祈求。门徒高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啊，你坐了左丞右相，那我们坐哪里啊？所以你看这个大家都搞在一起了，搞不好哪个门徒的妈妈又来讲了，对吧？啊，所以你看他们不只是要彼此的包容，甚至他们的家人他们要学习包容。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子啊。那主耶稣的包容更大了，是吧？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耶稣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刚刚我们读了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要做一个使人与神和睦的人，我们也要做一个使人与人和睦的人。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不增进，不比较，不结党，不搞小圈圈，不说闲话，不挑剔啊，不随意批评。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别类，他们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其实他们都不应该属于任何人，他们应该都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属于都是属于基督的。但是呢，有时候因为人的罪性啊，有时候会喜欢挑毛病，喜欢批评论断啊。你看像保罗这么一个为神所重用的人啊，他也 被人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你真要找一个人毛病的话，其实很容易的，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当我这样讲的时候，神喜欢吗？我这样讲的时候，对教会的合一有帮助吗？另外呢，人都很好奇的，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呢，都喜欢讲闲话。一件事情传来传去，当事人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了，而且到最后也不知道讲成什么样子。那我自己个人很羡慕Celebrate Church 那个 Rick Warren 他写了很多书，包括《标杆人生》这本书哈。Rick Warren Rick Warren 他大概差不多30多年前开始教会的时候，在洛杉矶他读完神学，他就在想说，我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有很多的步骤。Anyway， 他们教会很大，几万人那他就教导他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当你听到有人讲闲话的时候，你先问自己，这件事情的产生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产生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的解决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参不参与这件事情的解决？假如你既不参与产生，你也不参与解决，你就不要去讲它，就祷告，祷告，求神给智慧，让教会负责的同工知道怎么去处理，就祷告就好了，不要多讲，不要多讲，所以这件事情的产生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解决跟你有没有关系？假如都没有的话，就不要多讲了。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教导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教会几万人，非常少的闲话，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彼此同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用和平彼此联络。下面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不是说听我的，或是听你的，或是听哪一个人的，而是听神的。合一在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开会的时候，不是说我一定要听我的意见，或一定要听你的意见。我们来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带领我们。神的心意在哪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照主的话来行，合一在主的里面。所以就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合一呢？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敬拜，在一起侍奉，一定要追求在主里的合一。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跑得太快，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跑得太慢。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留心去做，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哥罗西书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我心里有没有平安？心里有没有平安？今天你在公司里面工作，跟同事的相处，跟老板的相处，跟下属的相处，你心里有没有平安？在家里面跟丈夫妻子的相处，心里有没有平安？在教会跟同工的相处，跟弟兄姐妹的心里有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得罪了神，我就认罪悔改；我得罪了人，我就认错道歉。赶快把它解决，不要一直积在心里。我们非常感谢主，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在主里面彼此的饶恕，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有的时候真的会碰到一种情况，讲了一句话心里不安，开会的时候提了一个意见心里不安，会有的，很可能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了。如果不对的话，就认罪啊， 就道歉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常常积在里面，常常有平安在里面，跟神是畅通的，跟人是畅通的。那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方法。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需要一起来学习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盼望我们都从那里面当中能够有一些学习。啊，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同工，我们怎么样来彼此同工。感谢主，主啊，你呼召我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常常有软弱亏欠，主啊，常常可能是彼此的得罪，我们常常可能也是心里面没有那么谦卑，我们就仰望主，主啊，你自己来光照来带领，尤其还是自己，主啊，实在有很多需要学习。